书接上文，许世友被毛主席派往胶东，跟陈赓同志一起负责歼敌打击那些投降派。现在的许世友成熟多了，尤其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办，如同是标虎生翼啊。他就把胶东大大小小二三十个土皇帝打的是落花流水，把土皇帝的头叫赵宝元给击毙，这才打通了东西的交通线。打那之后，敌人听到许世友三个字是闻名而丧胆，不好，许世友来了。领队的是谁？许世友。我的妈呀，这爹谁惹得起？名声就那么大，要提到许世友将军参加的战斗数不胜数，打的胜仗记也记不过来，要一样一样咱详细的说呀，恐怕几个月咱也说不完。还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咱就是长话短说吧。许世友将军在山东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，八年抗日，三年解放战争，他全都参加了，官是越做越大，权也越来越大，功劳也是越来越多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诞生了。许世友跟大家一样，长出了一口气，高兴的不得了，从腰里的把二十响盒子枪拽出来，对着天上啪啪啪，连放了九枪啊！九是数里边最大的数，表示了将军心里高兴的心情啊！哎呀，终于乌云被驱散，几十年的革命终于成功了，谁不高兴啊？那么许世友将军的功劳太大了，在整个解放战争他力挫顽敌，保卫了山东解放区，在我军战略反攻的时候，敌人竟然抽不出多少兵来支援自己的心腹地区，要不是许世友拖住并歼灭了敌人不少精锐，那么执行战略反攻任务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是否能够成功，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啊。也就因为许世友战功卓著，刚一解放，中共中央就任命他为山东军区第一任司令员。那么接着以后呢，许世友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，回国后又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，55年授衔，许世友又被授予上将军衔。这是后话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单说解放后的头一年的三月，许世友正在山东军区做司令员，这天呢，他去开会不在，突然从这个大街上走了一个年轻人，看样子不到20岁，是风尘仆仆啊，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，身上背着个小包，东张西望，找来找去，经过讯问才找到了军区大院。他一看军区大院高大宏伟，门前站着双岗，这小伙也不打听打听价钱，迈步往里头就走。负责警卫的战士一看，赶紧过来把他给拦住了，站住，你想干什么？小伙一愣，上下打量打量的警卫啊，我找我爸爸。找你爸爸？你爸爸是谁呀？我爸爸就是军区司令许世友。警卫一听就一愣，再次打量打量这小伙，心想不对劲儿啊，我们司令员结婚不几年呢，即使有孩子也不能长这么快，哪儿冒出这么个毛头小伙子来，其中肯定有诈， 他赶紧把枪端起来，哗啦顶上子弹，站住，你再要胡说八道，我派人把你抓起来。你干什么？抓我？我找我爸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我也没犯罪。招惹的门前呢，聚聚了不少的人。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顺着大街上来了辆汽车，那时候都是进口的美国汽车，也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。白色的大吉姆车开过来了，停在军区司令部的门前。车门一开，从里面走出一位威武的将军，此人非是旁人，正是许世友。许世友开会回来了，往军区大院门口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围了这么多的人。他赶紧迈步过来，分人群走到里边，怎么回事？警卫一看是司令员，夸进了军礼，报告司令员，他就这小伙，他说他上这儿找他爸爸来了。我问他爸爸是谁，他说是找谁，他说找许世友，说是您儿子。许世友也是一愣，把这小伙叫到近前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围着这小伙转了两圈，看了看，最后拖着他下巴。许世友仔细打量，瞅瞅眉毛，瞅瞅脸，瞅瞅鼻子，瞅瞅眼，最后许世友心里一翻个啊，莫非真是我儿？他冲着警卫一招手，他没说谎话。小伙子，上车吧，有话咱屋里谈。哎，小伙上了车，车子开进大院。等两个人来到办公室之后，许世友把军装脱掉，让这小伙坐到他对面，再一次仔细打量，然后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许黑牙，小名就叫牙子。哦，大别山的孩子一般都带个牙字，不管是男孩是女孩，这小伙叫黑牙。你凭什么说你是许世友的儿子？你有什么证明吗？有，我奶奶叫我捎了一封信，信在何处？在这儿呢。说着话，这小伙从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一封信来，呈给许世友。许世友打开一看呢，熟悉的笔迹呈现在眼前，正是他娘许母所书。不看母亲的书信还则罢了，看见母亲的书信，英雄心里一犯个，俩眼湿润了。见信如同见着老娘啊，多少年没见着面了，日夜思念的母亲终于给自己写来信了。见着书信好像见着老娘啊，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受不了啊。那信上介绍的清清楚楚，来的这个小伙正是自己的亲骨肉黑牙，老许家的血脉呀、啊，能不亲热吗？有那么句话叫血浓于水呀、啊，父子连心，母子天性，这玩意儿真改变不了。许世友的手都有些颤抖，把信放下之后，把面前的小伙子搂在怀里头。孩子，我就是你爹许世友，你是我的儿子。爷儿俩是抱头痛哭，两旁的警卫人员、参谋秘书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傻了，因为他们不了解许世友过去的历史啊。哭罢多时，爷儿俩止住眼泪，许世友就说，李参谋，给他准备住处啊。
是是是，将军的儿子能没有地方住吗？
那安排住处。许世友就问，吃饭没吃饭？也算吃了吧。什么时候吃的？前天吃的。
啊，前天吃的，
那饭得天天吃，听这意思今儿个没吃呢。
走，爹带你吃饭去。
爷儿两个人到了餐厅， 饱餐了一顿，许世友回来得处理公务啊。刚刚解放是百废待兴，将军肩担着保卫疆土的任务，要保护山东老百姓的安全，每一天那个事情是堆积如山呢。一直处理完了，都到了深夜了，许世友跟儿子坐在一起，这才开始唠家常。许世友拉着儿子的手，一会儿摸摸的头，一会儿摸摸他的肩，就问伢子，你祖母身体可好？
爹，
我奶奶身体可好了，不仅家务事儿都拿得起来，还经常下地去干活，别人给他帮忙他嫌添乱，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，家里家外一把手，但是就是想您，一提到您，老人家就掉眼泪。哎呀，孩子，我也想他老人家呀。你奶奶跟着我，没享着一天福啊，我竟给家里的惹事儿了。你奶奶为了培养我，煞费苦心。我为了国家，根本就没在他老人家堂前尽过孝。现在想起来，我深感内疚啊。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大仗不打了，等抽时间为定返回家乡去见他老人家。爹呀，你应当抽个时间回去看看，我奶奶想你想死了，要不见您那难以分身，就把我奶奶接到济南来，让我奶奶在您这儿住，那也行那也行。唠家常嗑漫无边际，想起什么问什么。这许世友就打听家里有什么变化，山什么样，水什么样，亲戚怎么样，房子怎么样，每家的生活怎么样。但是他打听了很多的事儿，提了很多人的乳名，就是那小名，这黑牙子根本就不认识，答复不上来。许世友没有得到满足，最后许世友才问到妻子的身上。他媳妇儿咱说过了，就是朱琴朱姑娘啊，朱家娃子。两个人新婚三天之后，许世友就找部队去了，打那儿一别，至今未有见面呢。开始的时候还有书信往来，后来书信隔绝。在肃反时期，许世友听说朱琴也被捕入狱，为什么许世友都不知道，到现在朱琴生活如何这信上没提，不能不引起许世友的怀疑啊。他问这是非常自然的，黑牙子，你娘现在怎么样？
问
你看说别的话他对答如流，有的即使不了解说的也挺干脆，唯独问到他娘头上，这黑牙子有点吞吞吐吐。喂，咋了？你娘她生病了？难道她有什么不测？赵芝说，
爹，我娘她死了。
啊，你娘不在人世了？
对，他死了。
他得的什么病？
那我就不清楚，反正是死了。
这时候电话响起来了，又有紧急的军情。许世友接完电话之后，爷儿俩的谈话终止了。他告诉黑牙子，你好好休息，爹晚上还有事儿。穿上了军装，带着警卫员匆忙的就离去了。过了几天，按着母亲的交代，他给黑牙子送到连队，让他参军，当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黑牙子入伍当兵了，了却了许世友的心愿。许世友最崇敬的、最爱的就是军人，儿子能当兵，当爹的感到光荣啊。后来许世友的事儿是越来越多，想要回家探母的希望恐怕一半会儿难以实现呢。
怎么办呢？他接受了儿子的建议，派专人到老家把他娘接到了山东济南。娘儿俩这一见面，这一次的悲欢离合咱不必细说了。老太太喜中悲，许世友是悲中喜呀。徐母看着儿子威武强壮的身体，现在成了赫赫的将军，当娘的能不高兴吗？心花怒放啊！可许世友呢，看着老娘鬓发洁白，身子骨远不如从前了，脸上刻满着皱纹呢。许世友心如刀绞一般，心说我娘这一辈子熬到现在多不容易啊！我对我娘太愧疚了，我没有尽到孝道啊！想到这里，心里格外的难过。白天没事，到了晚上，他按着母亲的习惯，命警卫人员按着老家许家洼的习惯，点了个大个的炭火盆。娘儿两个围在炭火盆旁边，一叙天伦之乐。许世友就说：“娘啊，这次把您老接来，该着孩儿对您尽孝了。有些家中的情况，我想问一问。孩子，家乡变化可大了，你要问什么，娘都告诉你。俺想问，黑牙子他娘究竟还在不在？他为啥没在许家洼？”徐母其实啊，心里头憋着个疙瘩，也就是这件事情，可是呢，又羞于出口。所以谈这谈那没谈这个事儿，现在许世友一针见血提到这个事儿，老太太不得不说了，但是他没有正面回答，他指着自己穿的那双鞋：“丑儿，你看看娘穿的这鞋。”许世友低头一看，还绣的花呢，是双新鞋。“娘，这鞋不错呀。”“知道谁做的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就是朱琴给我做的。看着这双鞋，我就想到了他了。”“娘，您还没回答我呢，他究竟还在是不在呀？”“听黑牙子说他已经死了。”“他得的啥病？”“嗨，世友啊，你别怪你儿子啊，那是娘我告诉他那么说的，其实他人还在呀，他根本就没死。”“是吗？那他为啥不来？”“哎，室友啊，你也别难过啊，你也别着急上火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自从朱琴许配你之后，三四天你就归了队了，把他一个人撇在家中。他是家里外头一把手，后来被村民选为妇女队的队长，忙死了。后来也不怎么诉反诉到他头上了，说他是土匪的妻子，把他给抓起来了，大概关押了将近十几个月吧。经过内查外调，他没有什么问题，又把他给放了。放出来不久又摊上事儿了，又把他抓起来了。简单说吧，就为了你，他受到株连了，三番五次被捕入狱。要不是他怀上了你的骨肉，恐怕命都保不住了。后来黑牙子终于诞生了，娘，我就想，我恨你，你为什么连一封信也不写，连一个口信也不捎回来？你们算啥夫妻呀？形同虚设呀！为了你，他遭了多少的罪呀？所以娘，我做主，我让他跟你离婚，我让他另嫁旁人。一开始朱琴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后来一看你一点指望都没有了，他也就心灰意冷了。他答应了娘的要求，改嫁他人了。他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媳妇了。据说现在啊，吃喝还不愁， 小日子过得还可以。黑牙子恨他娘另嫁旁人，所以始终不想提这个话题。这一次来他问过我，我爹要问我咋回答，我跟他说的，你就说你娘死了，一了百了，你可千万别怪孩子。
哦，
许世友听罢之后心里难过不？人有七情六欲，能不难过吗？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之后许世友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，一边抽一边说，娘啊，您出的主意非常正确，太对太对了，儿双手赞成，人家应该有人家的活法啊，把朱琴打发走了，这就对了。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儿子，我有些话也得对娘您说，咱把盖子都掀开吧。儿子，我在外边也成了家了。
啊，
这么说你又另立了家室？
是。
跟您这么讲吧，田普深明大义，对儿百般照顾，我们俩永结同心呐、啊，娘啊，您等见着他，您自然会喜欢的。
老太太一听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快把他接来，我们娘俩见上一面。
头天晚上没事，第二天许世友一个电话把田普就接来了。等娘两个见着面之后，老太太仔细打量田普，你还用问吗？胶东的山，胶东的水，胶东的姑娘就是美呀、啊，青岛出美人啊，这田普姑娘绝对是一流的人才。老太太一看，就这个头，就这腰条，就这鼻子眼长的这个清秀劲儿，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。儿子长得黑不溜秋，年岁又比较大，能娶上这么样一个好媳妇当娘的，能不高兴吗？不仅说外表长得好，田普的性情也非常温顺，见过婆母之后马上系上围裙下了厨房，给老太太做了几样最拿手的饭菜。哟，老太太一吃啊，这个香劲就甭提了，在农村哪吃过这么好的东西。他看着满桌上花花绿绿香气扑鼻的饭菜，真是又高兴又吃惊啊。孩子，我问问你，这桌饭菜得花多少钱呢？